续的来靠着的恩典来进行这个第四堂啊，这是我们如何的能够跟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群体一同在基督里面来成长。那这一堂我们比较的要来思想到从信主到这个从觉志到真正委身教会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到的这些的难处、障碍、瓶颈啊，这也是今天北美的许多华人教会啊一直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不单单是北美的华人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包括中国大陆背景的群体在北美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今天也有许多的思想啊，也有一些的文章哈，这方面我也特别愿意介绍一位叫做刘同书弟兄哈，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很宝贵的思考啊，也推荐给各位也许你可以查一查，现在要查都很方便哈，你在 Google 或者你在一些的电脑上面，你只要打这个名字，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的文章哈，或者跟他有关的啊，这方面他有很多的思考。从一个角度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的参考，求神帮助我们这一堂我们大家一同的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我也特别请求各位在这里呢也有一些的思考，如果你有一些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都没有关系，我们当中都可以就随时的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好，那么接下来在这个之后如果各位要进一步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再进行哈，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吧，我们还是一起有一些祷告，求神恩待我们啊，他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阿爸父神，我们再次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本不配，但是你来招我们，主啊，你来救我们，你也来引导我们，更是主你把荣耀的执事托付了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一起同工。恩主，我们在这里这时候特别求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思想到主的教会，思想到我们愿意在身体里面来成长，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一同，主啊，克服到我们属灵里面这些的瓶颈，我们属灵里面这些的拦阻。主，我们深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但叫我们得救，也叫我们称义，不但叫我们能够主啊，真是得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成长，我们在神面前每一天能够过得胜的日子。主啊，因此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再次孩子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主啊，这个无用不配的器皿，主，再次你自己的圣灵充满他，主啊，你自己的话语充满他的口，充满他的心，主啊，他的心思意念全然在你的掌管当中，主，你的圣灵也在我们众同工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运行，在我们会场里面运行。好，让我们在这里所思想的是主你要我们思想的，我们在这里一同要看见主你的心意，要领受从天上来你给我们的托付和命令，主与我们同在，也愿主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和称颂。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思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题目，我相信关键就是在于我们传了福音，我们也带领他们愿意决志信主，但是好像似乎到教会有一个的难处，有一个的障碍哈。那这部分的内容也许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越出了我们这个如何向中国大陆的背景传福音这样的一个范围。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观察耶稣的传福音，好像上一堂我们分享到的，不但只是把神的国这个福音来告诉他们，而且来做跟进的工作，来带领他们，直到他们能够被建造起来，来承担责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北美不单单是对这个群体来宣讲福音，也求神帮助我们与他们一同在基督里面来成长，让这个群体在基督里面来成长，我们也与他们一同的来成长。我记得有一次听到这个庄笃坤牧师这样的 发出的感慨，他说在各处布道会里面福音营当中这个举手决志的决志信主的大概十个里面有七个八个是中国大陆背景，我想这是一个事实。好，我们昨天也谈过，但是他接着说很可惜一件事，就是这些决志的信主的到了教会以后流失的十个里面大概五个六个甚至七个八个也是中国大陆的背景，好像变成一个现象，就是决志快举手快甚至信主快，但是流失也很快，就是在信了主以后到教会怎么样能够真正认识神的家，认识基督的身体，委身在身体里面，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变成一个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要来思索，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到底有哪一些的障碍，不单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本身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也深信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也一同在神面前的思想。那在这方面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在北加州一位叫做王礼平牧师，他是在那边的标杆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他写了一篇文章，是我个人觉得对这个问题思考的非常的深刻，不单是提到这个现象，他对于北美的华人教会有许多的反思。好，那么这篇文章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我也可以 email 给你，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从各个角度来思想，我想也可以提出来做一个参考。好，到底这个障碍在哪里，为什么决志快信主快，但是投身教会留在教会时间长，或者愿意委身教会的承担起侍奉责任的似乎不尽如人意。虽然这样的现象这样的情形在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当中已经有了改善，我的观察里面早几年这个情形比较更严重，但是这几年情况在逐渐的改变当中，但是不可否认仍然是一个的情形，障碍在哪里。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我们会遇到的障碍就是过去的思维过去的想法的需要破除。我自己身为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过去常常把 form 形式跟这个 meaning 意义，我们把它常常二分法把它分开，我们觉得意义很重要，形式不太重要，这个是有过去的背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当中其实是所谓大搞形式，大搞形式开各样的会，然后张贴各样的海报口号标语满天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这种我们最后发现在这个形式里面好像我们觉得没有真正得到多少意义，到一个程度我们把形式跟意义完全分开。那我们我在跟许多朋友的交谈当中，很多人跟我讲说到教会是一个形式，我信了主我自己知道我内心相信主就可以，我为什么非要礼拜天去教会，我为什么一定要走进一个教堂里面，那个是形式，那个形式跟过去尤其我想中国大陆背景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类比，我们说这个以前学毛选现在学圣经，以前是马列学习小组现在是查经班，以前是这个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现在是早上灵修默想晚上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类比上面，甚至有人说这个牧师会不会就是党支部书记somehow 好像这个觉得形式很类似。那过去我们在这个形式里面受伤，过去我们对这个形式觉得失望，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总算到了北美，我们好像一只鸟飞出笼子，如果今天我们还需要再进入一个形式里面，那么我们岂不是自找麻烦，我们自己岂不是让自己又绑手绑脚。我们今天只要抓住这个意义就可以，我们看那个意义更重要。这种的想法其实有它的根本的错误。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其实忘记，不是过去的，好像今天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发现，以为是今天的信仰用了过去的一套办法，其实恰好相反，是过去我们的背景里面借用了很多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方法。因为基督教已经至少2000年的历史，那么过去的这个其实短短的还不超过半个世纪，那所以本身这个是过去用了今天的这个很多的方法，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形式真的不那么重要吗？事实上如果一个意义没有形式来表达，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意义的表达它需要借用某一种的形式。我想今天我们格外的看到为什么上帝要不断不断的要以色列人来这个纪念这些的节日，好像每一次都是在一个形式里面，但是它背后有很深远的属灵的意义。这些节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好像似乎是一个形式，但是这个背后要表达的属灵的意义是这样的深远。意义它需要借助形式把它表达得更清楚，形式是有它相当的必要性。我相信今天啊，当人们特别像在婚姻里面，两个人的谈恋爱到最后要步上红毯，要白头偕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这个婚礼。因为在这个婚礼当中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可能这个女孩子有很多过去追求她的人，那么在那一刻她其实是一个宣告，就是从此以后你们别人都没有机会了，只有这个男生他会跟我一起。那么对这个男孩子也是一样，我想今天中国大陆背景，我们有一个困扰，常常我们觉得要进教堂是一个仪式形式，要受洗是一个形式啊，我们不需要受洗，我们只要心里信了就可以，我们就把形式跟意义的分开。而事实上在信仰里面，这个受洗有一点点，我个人觉得好像婚礼里面婚姻当中的那个婚礼的形式，我们是一个公开的宣告，这样说我们向人、向自己、向神、向天使、向撒旦宣告，我们从水里上来，我们宣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进到水里，透过这个形式，罗马书六章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与基督一同进入他的死里面，要把这个意义透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今天的人们当他废除婚礼，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只有两个人相爱就住在一起，但是最后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在他的生命里面有这个的 moment， 有这样的形式，结果会发现同居的绕过圣坛的，不需要认为不需要婚礼这个仪式的，其实美国有过统计，那个离婚的情形，那个分手的情形就变得非常的容易。形式常常把里面的意义表达出来，外表和内心不能够决然的分开，有时候我们觉得只要内心我们信就可以了，好像不需要有外表的这些的形式，外在的这些的礼仪。那我想这个是 对中国大陆背景的比较有这样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过去曾经在某一种形式里面我们受伤了，我们失望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对形式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本能的厌恶，然后我们再把它类似的想象到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以至于我们就觉得形式对我们无关重要，我们只需要去了解它的意义。那这种绝对的两分法这样的一个观念需要来调整。我想到第一个，我们的障碍，觉知比较容易信主了，但是要进入教会，我们常常第一个想法就是好像这是一种形式。那第二方面，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圣经观的确立。我们常常过分的把基督的信仰看作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比较少的去想到这个救恩的群体。圣经的真理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神面对面的来找我们，神个别的提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福音是个别性的，救恩是个人性的，但是同时救恩也是群体性。神不单是呼召一个人，神也是呼召一群人，一个救恩的群体一起呼召出来 Ecclesia， 这个就是教会这个词的本意，是一群蒙神呼召的人成为一个 assembly， 成为一个群体，成为一个聚集。那么这样的一个聚集构成基督的身体。圣经从来没有启示单独的一个人成为了基督的身体，他可以成为一个肢体，但是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身体。救恩的个别性和救恩的群体性，是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来被教导被接受的。如果我们领受的只是完全的 personal， 这个上帝面对面跟我说话，这个上帝我面对面去认识他，这个上帝我只要一头这个钻进我自己的书房啊，进入我自己的密室，然后我跟他隐秘处的交通，我跟他的单独的，当然是我们需要跟神建立 personal 的关系，但是同时我们也一定了解神国里面上帝其实不太喜欢独行侠，是要一群的人。圣经很明确的记载不可停止聚会，圣经很明确的要求我们互相的配搭，众圣徒一同的追求，一同的成长，一同的扶持。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对这一部分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明确。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对圣经里面这部分启示的宣讲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来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对这个群体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我个人的感觉好像对中国大陆的群体特别我们有一种情形，因为过去讲了很多的集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完全被这个消失了，不见了。但是呢一到了西方是一个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高举的，忽然间我们就觉得个人格外的膨胀，我们就完全也忘记了集体，我们完全觉得不需要群体，靠个人奋斗，靠个人努力，以至于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觉得这条路还是靠个人一个人的追求，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去走这条路。我们有时候会从好像从过去的这个阶段就跳到了这个今天这个阶段，而如果当我们领受的，当我们听见的，当我们感觉到的，好像整个的这个就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追求的话呢，会强化我们这种想法。当然在中国大陆，我相信各位了解过去的岁月里面，有些基督徒是在因为环境的关系，他也比较的没有办法在群体里面，那么因为过去的这种经历，有时候我们就带到了一个今天北美的环境，我们也仍然觉得 既然过去在中国大陆，那么我也找不到其他基督徒，我也一个人读经祷告，那么是不是现在我也照样就是这样？但是我相信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家第一次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就是在文革之后这个70年代后期有些弟兄姊妹来，然后在家里面薄饼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属灵长辈一些年长的，他们这种的喜极而泣，就是快乐到一个地步，在那里哭。他们说，哎呀，我们终于可以聚在一起，终于可以这样的合在一起，来不但享受主的身体，他的饼他的杯，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在身体里面的敬拜，那种的喜乐快乐高兴。因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面，你真的没有办法几个人聚在一起，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是不得已的这种单独的去读经祷告追求，但是一旦有了机会，在身体里面就感觉那种的快乐喜乐是跟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来形容，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他们尝到了，感觉到主要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的侍奉。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我们事实上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借口是让我们单独一个人去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个人的操练不重要，仍然很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一定要了解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服侍。我想这是一个观念上的对圣经的认识了解，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来加强。教会的观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不但有地方性的教会 local church， 同时广义的基督的身体，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讲到那个身体在全地在普世，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了解。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进教会，我们说基督的身体无处不在，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在一个 local church 里面，为什么我要进入到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教会观的一个认知，因为对于这个群体我们比较过去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这些方面的学习，当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以为好像得救了就是我的全部，那么将来有永生就是全部，那接下来到底我们在地上的这段日子我们怎么来生活，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同时被教导的话，圣经的观念教会的观念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很多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也变成就是不了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投身侍奉观的建立。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教会？地上的教会，这个神的家，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和天国将来永远神的国度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其实圣经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我们知道既然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有人说将来天上大概教会就不见了，我常常想有可能将来只有一个头在那里然后身体不见，那 不太可能。元首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如果基督存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身体怎么会不见了？我们有时候好像常常想到教会只是地上的一个阶段，然后在神的国度里面将来教会就不见了。其实在我的了解当中，基督的身体，基督存到永远，他的身体就到永远，而且这种密切的关系，圣经形容新郎跟新妇，那个是永不可分密不可分，这到永远里面。 换句话说，教会一定在神的国度里面，将来就是众圣徒一同的敬拜，众圣徒一同的侍奉，就是一个大的教会，一个天国的教会。所以本身是连续不断裂，不但是连续，而且有相当的关联性。在地上的教会里面的侍奉，在天国里面跟将来天国的侍奉有很大的关联。耶稣特别强调这一点，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将来神的国里面派你管理这个管理那个，其实都是提到在地上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的敬忠这些的侍奉，跟将来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关联性是非常的密切。我个人深信一件事，在地上神的家里面的服事，确确实实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的服事，这些的服事不但在永恒里被纪念，而且跟永恒里面我们的工作有极大的关联。各种的操练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极大的关联。那我印象很深啊，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白人的姐妹。那么这个姐妹呢，我是到洛杉矶的时候，当时在十多年以前，我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学习英文，我有跟大家有一些报告过，我是到美国来的时候，英文真的是只会两句话，这个一句是叫做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很可怕的。因为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我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日文，后来呢是学的德文，所以英文只有中学的时候学，都也没学什么，大概就这两句话比较印象深刻。到美国来就带着这样的英文，啊，真的是神的怜悯哈。所以一面那个时候上课用英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一个英文班里面啊，去学习英文，从 ABC 开始学。那么周末的时候就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那个教会这个他们除了这个做礼拜以外，还有一个中文的学，就是为当地的这些的外国人来开办英文学习。我就在那边有一段的时间就主要的来学习英文。那么在那里就认识一个姐妹，一个大概中年的一个姐妹，很爱主，很热心。他们家当时住在洛杉矶那个地方，那个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区，据说是美国 top five 叫 San Marino， 非常好的一个区。那么他就住在那边，他也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吃过饭。但是后来过了，就是前几年我在我们住的地方，那我们住的区就属于很一般了，这个学区也不是太好。那么但是旁边有一个区就更差，旁边那个区呢，因为有很多的黑人住在那里，所以一般的这个很少看到白人，华人当然也非常少。那么有一天我在那个区就看到，又遇到这个姐妹，我就很 surprise， 我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她说我全家都搬来，搬到那个区。我说你从过去 San Marino 搬到现在这个区，你怎么会搬过来？她开始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她说我现在来呢，她说我也提早退休，他在那个区周围啊，就在他家。他说我现在白天我就到各处去走走，拿了很多福音单张去给他的邻居发单张。我记得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了，我就跟他提醒，我说你知道这个区这个治安不太好，我说你要注意安全。结果呢他这样跟我讲，他说 Look， 他说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很少看到黑人，几乎没有，都是白人。后来慢慢这个 San Marino 变成华人一家家的搬进去，所以他说我除了看到黑的白的就是黄的。现在我跟我先生，我们有一个感动，我们搬到这个区。他说我现在白天尽可能的出去 我要跟我的这些邻居认识，虽然这些邻居大部分都是这个黑人，有不少是这个墨西哥人。他说因为我们发现一件事，我如果不在地上习惯跟他们住在一起，将来我到天上会水土不服。他说我将来到天上，他说我们一想，天上不可能只有白的黄的，一定将来众圣徒是各种肤色都在天上。我如果在地上只习惯于跟白的住在一起，我到天上我就水土不服。虽然他是用一个很轻松的语气讲，但是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我就是想到这个姐妹，她有一个眼光，她知道地上的这一段跟将来永恒是连在一起的，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地上只是一个想说好像我们随便做什么跟将来都断裂的，都不连续的，都无关的，将来天上就是重新上帝对我们一个审判，然后重新再开始。所以有个弟兄他这样跟我说，他说将来他到天上，他说我没有要求，我就看个门扫个地就可以了。我说那你这样一定失业嘛，因为天上没有小偷，也不需要你开门，天上很干净，也不需要你扫地，你就失业了。他觉得在地上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因为没有关系，因为这一段将来都不算，天上将来是好像一片空白，重新开始。其实神的家的侍奉，甚至包括我们的小家，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说，如果不能照管自己的家，也能照管神的家。我们的小家跟教会跟神家的关联，神家跟天国的关联，这种的关联性连续性，需要从当我们信了主开始，需要被教导被学习。我想这一方面呢我们是好像确实比较少被教导。那么所以这样的群体，你要指望他信了主以后，你要指望他留在教会里面，如果他的观念根本就觉得这个今天跟将来断裂，个人跟群体断裂，形式跟意义断裂，那么你就很难指望他会有这种尾声的表现。我想其他的还有很多的拦阻和顾虑。第一个归属感，这一方面我个人觉得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华人的背景比较有这种归属感的，其实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归属感。因为好像过去第一人际里面过去至少没有太大的受伤，而中国大陆这个群体在过去我个人觉得很多政治运动最大的一个伤害是什么，就是把人跟人之间的这个 trust， 把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打断。而这个人际的信任一被打断以后，让我们比较难产生归属感。我们就开始坦白讲，第一老祖宗老早讲过了，我们的祖先一直教导说逢人须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加上过去的背景就是向党抛了一片心，结果伤痕累累，党说你全部向党交心吧，党说没有关系，你尽量提意见吧，所以那些人就很天真的就提了意见，就交心了。结果交完心一发现那个心就马上这个变成一颗黑心，原来你竟然是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马上就劳改，马上就批斗，马上就批判。那一旦有过这种经历以后，以后再不断的，我们说我们都是运动员了，很厉害，因为我们经过很多政治运动，那么这个过程不断的折腾到一个地步，信任被打断以后，坦白讲我们很难再产生归属感。因为归属感的要求就是他需要，第一需要你真的能够信任一群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如果你单纯要求说为什么他不来，坦白讲就是他的过去跟你的过去不一样，我们的过去跟你们的过去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有一份的理解的话，确实是要 你好像要 force 他要建立一个归属感，是要先从解决我们内心的受伤，在基督里要得着一个 healing， 得着一个被主的医治触摸。当我们要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个人得失的思考，我们会注意到说，如果我们进入一个教会，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的回国，对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我想这个是计算，这个其实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里面，他是会他是要来算一算的。Priority， 优先性，为什么主是第一位的？为什么神的事情、神家的事情、小家和神家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们受了洗，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对于我们回国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方面可能我们是比其他的群体会多一种的难处，多一种的顾虑。我想这些也是这个群体这个所谓比较跟其他的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有它的 history， 有它的历史，也有它的现实。那我想这方面还有更多的可以来讨论哈。总而言之，我个人这些内容有一些是我这两天听见了Les Lambert 跟那个林弟兄、林三刚弟兄的分享以后，有一些的新的领受，我觉得非常宝贵。我再次反复想到这段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Les Lambert 弟兄说 ，there 在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中文的翻译 ，there is 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一切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新的。然后他接着说，新人他的特征，第一是呼吸。一个新生儿出来如果看不见呼吸，那这个就危险了，要送医院了，他呼吸有困难。那么然后要看到他眼睛睁开，他开始能够听到父母的声音，他感觉饿跟渴，他也渴望得到他人的爱。而且慢慢的，一个孩子的成长是从被动到主动，开始好像都是做父母要很多的呵护，好像他很被动躺在那里，渐渐的他手脚灵活了，渐渐他要走要跑要跳了。我想这个是一个人正常的生长过程。那么对大陆这个群体，他决志信主几乎就等于一个新生儿的出生。那这个新生儿的出生以后，他怎么能够到真正委身神的教会，而且承担责任？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从这些的环节来关注。第一，就是他到底读经祷告的情形怎么样，因为读经祷告就等于是属灵的呼吸，先要观察他的呼吸的情形怎么样。如果他属灵里面读经祷告根本就很不正常，或者根本就没有，那几乎就等于停止了呼吸。那这样停止呼吸的话，你再拼命要求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你为什么这样那样的话，他很难理解，因为他等于呼吸都有困难。然后他要眼睛睁开，声音能够辨别，他那个时候很渴望得到他人的爱。我真的觉得有一个我真的记得哈，有一个人跟我讲过，他说他宁可做慕道朋友，他不要做基督徒。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观察那么多，他说慕道朋友的时候啊，教会大家对他真好。哎呀，各种电话打来，你要不要去买菜啊？你要不要家具啊？你要不要这样那样？他说一旦信主以后忽然全被忘记了，别人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嘛，那你这个买菜自己去，那个家具应该你给别人的，哪有谁还给你家具。 哎呀，忽然间就觉得这个反差太大了，怎么就没有人理我了？他说，哎呀，所以他就觉得到了教会，反正也好像自生自灭了，就忽然间觉得好像待遇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自己蛮惨，他说我真后悔，哎呀，我其实宁可做慕道朋友，那真好。当然这是他有问题哈，我想，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反映出来，有时候我们好像对新生儿的要求就是把他已经当一个成人。我们就觉得他既然是已经觉知信主了，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哈。但是我想在这里这两天的信息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啊有一些的变化是相当的重要哈。我觉得可能很强调或者我们很需要看重的第一件事情，当他说我觉知信主了，接下来要和他一同在基督里成长的，我个人觉得一件可能最重要的事情是世界观的改变。这个世界观的改变，世界观这个词中国大陆的群体很能够接受，因为过去我们一直用这个词世界观。但是到底世界观以前就是大而化之来讲，就是一个是你个人的，一个是集体的，一个是你自己的利益，一个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好像你这种观念的改变。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特别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讲两个世界观。一个是神说你们有话说，你们的 philosophy， 你们的哲学就是今天明天往城里去做买卖得利，在那里住一年，那种哲学观完全是自主的，今天明天时间我们来定，然后地点我们来定，往城里去，城里去。现在有人说这个就是一等漂洋过海，二等北京上海，三等就深圳珠海，四等就西藏青海，再下来就干脆跳海，意思就是都是城里面。上帝说其实我老早知道你们，你们就想去城里，往某城里去，然后呢做买卖得利，每个人都是在那里交换啊，买卖啊，而且那个关键人生这种哲学观就是得利两个字。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三节讲说这是人的哲学观，人的世界观。但是接下来他讲第二种哲学观，说其实错了，因为你们生命是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明天是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本身像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接下来说你们只当说，那是 the second the another 另外一个的 philosophy， 另外一种的世界观 world view， 另外一种世界观你们只当说是什么呢？是主若愿意。第一是神提出来，主耶稣提出来，认识主而且知道他愿意，然后说你们就能够活着，连我们的存在的本身是靠神。接着说你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你的毒瘾先决定你的鼻瘾，你的鼻瘾是因为神的鼻瘾，是神的存在，神的愿意，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活着。那这段圣经就提到说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观，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我觉得信仰其实最大的要求就是要我们从过去我们怎么想怎么说，变成今天主若愿意，变成今天让主这个神主，神来决定，神来做主。那这样的一个完成是很不容易，特别对大陆这个群体，我们一到了海外，我们深信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靠自我奋斗，我能够有今天的学位地位车子房子，我这个过五关斩六将，我这个好不容易，这个不是猛龙不过江，今天我终于来了。那因为过去的教育就是这样，过去说我们说天上没有天皇，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浪道，下面三个字蛮可怕的，叫做我来了，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那是绝对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反正一切是以我为中心。那这种的价值观你要让它改变成为神主的价值观。 我相信这个不单对大陆的群体是不容易的，是对台湾、香港，其实对每一位，我想我们要来完成这个转移是不容易。但是事实上这是福音的要求，事实上这是真正要委身教会，要认识神，他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在这里。我看见那些在属灵上进步非常快的，或者说我们去观察戴德森也好， George Miller 也好，或者那些被神用的，基本上你会发现他们完成了这个改变。完成了这个改变以后，接下来所做的在他们看来就非常容易。我们觉得哎呀很不简单啊，属灵伟人这么大的信心，这么艰苦的摆上啊。但是你要知道对他们来讲很容易，因为完成了这个转移以后，他就好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那些都告诉我们其实是神主的人生。那我想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对大陆的群体教会生活的模式这一方面，可能也是北美华人教会要来思想的问题。在王礼平牧师的文章里面，他也有一些的思考讨论这一方面。华人教会有很多的思想，这个群体是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华人教会很少，鼓励他们建立一个教会，在现有的华人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团契，好像洛哥的乡音啊，好像啊等等 不少的教会有这种所谓、啊、看见那个同质性，怎么来扶持鼓励，包括小组的设置。那么今天有不少的这个群体是他们的难处，可能在到北美很紧张，一方面过去的经历背景，发现今天靠自己然后拼命努力，在职场上面很多人都觉得没有时间。但如果他们没有时间，能不能创造一些条件，在他们公司的地方上班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教会专门为这些，在他们这个一个礼拜里面有一个中午的时间，找到一些位，让他们能够开始对教会的生活有了解。当然这些都是今天很多华人教会在思想，怎么加强网络的功能。既然这些位看在好像一个新生儿，你一定把他拖到教会来，他可能还不习惯，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仍然要扶持他们成长，而不是用我们已经习惯的已经认为的就是这样。其实你发现啊，耶稣很多做法都很创新，比如像我们一想到祷告一定是闭眼，但是你发现耶稣其实很多祷告是睁着眼睛祷告。那么这个我想很多时候确实我们需要把基督身体这个经义要告诉他们，我们绝不轻看堂会里面一切的这个教会的生活，但是同时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扩张，让我们不是受到这些的限制，而是要把一个教会生活的精义要带给这个群体，要创造这些的条件来。所以现在有不少教会他们也建立了网上的这个功能，除了把教会的周报把一些的 announcement 放上去，他们甚至把一部分的敬拜把诗歌啊，把这个信息，当然这个很多教会已经把信息放上去，他们就是尽可能的把、啊、这些的资讯让这个网络能够来发挥这些的功能，目的就是要来让这些好像还没有办法真正投身融入教会的，让他们总要能够先把这个观念，要把这部分的内容要教导他们，来告诉他们。中国大陆过去有一句话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这几年已经比较没有这个问题，过去确确实实不少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玻璃天花板， 就是好像似乎总觉得第一教会的 leadership 好像这个背景的比较少，那其实这个是很正常，因为这个背景大部分是在北美信主的，自然需要有一个时间来成长。但是某一种情形下面，我们可能也需要来反思的，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群体里面找到一些的 model。 我深信在这个群体里面，好像今天啊，林叔讲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他说上帝在每个教会都分配了两三个是专门批评的，印象很深。不过我自己另外一个感受啊，就是神在每一个教会，或者说神在每一个群体里面，也一定分配了几位是非常敬虔爱主，非常对主有心的摆上的。你再去看无论任何一个教会，不管那个教会有多大的问题，里面也一定有几位是忠心侍奉主。而中国大陆这个群体呢也是这样，我在各处现在也跑了不少地方，接触到了这个群体，是其中有不少好像还在摸索，还在等候别人服侍的，但是我也实在看见这个群体里面在各处都是有一些位是非常摆上很特别的，很忠心的，很那个。那么我想的教会，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来看见，如果看见他们当中有一些位，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改变，那个时候我们尽可能要来把这些位，把这样的榜样提出来。我想中国大陆背景的群体，我们有一个感触，我们过去听了很多，以前在中国大陆反正任何一个领导来都做报告，都是这个党支部书记讲一套，工会主席又讲一个，都讲了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 model 不多。那当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这个群体，特别他看见这个群体里面的 model， 因为过去我们会有这样想法，哦，他台湾的，他香港的，哎呀，那这个好像他们就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他们来美国比较久，他们不像我们有这些的挣扎压力，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他看见同样一个背景的那个 model 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从教会的角度来思想，第一，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一个人当他里面有真正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一定要长，这个生命也一定会长，因为神在做工。可能今天他还有很多的青涩，很多的不成熟，但是假以时日，我们看见他们的那一份，我想到今天有一些位在北美被神使用，无论是远志明弟兄的那个神州的施工，无论是王志军弟兄的那个生命期刊的施工，无论是冯秉成弟兄的这个透过他的写作他的布道的施工，这些位你看其实基本上他们的背景大概都是在北美信主，今天能够被神这样用，很奇妙的是因为这些位曾经有港台背景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扶持，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浇灌，看见了那一份，然后去扶持，去鼓励，去给他们创造机会。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不配。我是第一次到纽约灵命竞争会来，第一次来，我一直想要有机会参加，但是我想到这个林叔叔，我过去跟他也根本不熟，这样一个长辈来邀请一个后辈给你机会，我想到这些就是真的很感谢神，这些的前辈，这些的属灵的长辈，他们这种属灵的眼光，他们看重这一份来给机会和创造机会。我想我们如果华人教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愿意给机会创造机会，然后在属灵里面有耐心假以时日，让鼓励和批评能够有一个 balance。 我特别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 讲到这个彼得约翰他们到圣殿去，然后有个生来瘸腿的一个人，彼得和约翰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圣经特别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拉着他的手，然后呢扶他起来。我想到拉跟扶啊，拉好像是正面的，扶是后面的，拉跟扶都需要。对这个人，他要能够真正站起来，除了为他祷告，你也实际的伸出手去，而且呢是从拉和扶的角度两个方面。那我想这个群体，我深信神既然把他显明出来，神既然让他们心里有这个福音的渴慕，我们既然深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就深信这个群体他要成长。神绝不，神的心意绝不是让他单单信主就好了，而且这个群体我们昨天已经谈过，他对北美的社会，华人社会，华人教会，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今天已经产生，因为当一个教会的 majority， 当教会的成员大部分从这个群体出来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改变。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今天需要再仔细的来思想到他们在教会的尾声的障碍在哪里，我们仔细的来分析思想，然后尽可能一方面祷告有了清楚的方向，我们怎么来祷告为他们的代祷，同时我们也尽可能的来和他们一起把这些障碍排除。个人方面，中国大陆的群体他比较的，我们谈过，因为第一他信主在北美，他过去的经历跟他在北美的经历基本上使他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奋斗很重要，没有安全感，金钱很重要，个人成功很重要。那么在工作家庭时间的分配上面需要被教导，需要来有一个新的认识，观念上面侍奉的参与奉献，比如说奉献，在中国大陆你想过去到今天也是，中国大陆的教会三支的教会，那传道人的薪水当然就是属于宗教事务局来管，那么来发薪水，所以信徒现在当然有很多奉献，但是基本上这个他的奉献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家庭教会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在奉献方面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需要有更多的被教导，也没有这个观念。那么传道人通常都是这个真的是凭着信心，那这些观念方面我们需要被教导，侍奉的参与，教会架构方面有没有空间，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来思想的问题。那么教会的文化我想各位都了解，你进到一个教会有他的某种的教会的文化，教会所用的语言，教会的文字，现在很多教会在文字上有的也开始用很多简体字。那么教会的气氛，教会的氛围，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有时候我们也会无形当中好像一道墙就进不来。在教会的带领方面，中国大陆的群体我们在昨天谈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大的方面他想的比较多，因为过去的交谈就是这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谈的比较多。所以如果今天他到了教会，他感觉到大的方向，教会好像有这种大的，对他也是一种吸引。有些他会觉得说，教会谈的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你发现这个有一点这种的情形在哈。那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停在这边哈。还有一些的内容，我想明天呢，我们要接着在今天的内容，我们要把明天的这个第三部分，各位讲义上呢，我们要把它明天的再来思想哈。愿神帮助我们能够与这个群体一同经历他的挣扎，他的难处，靠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来成长。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真是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全能越过孩子的软弱。主，孩子真是觉得没有办法把这些表达得很清楚。主啊，你也纪念众同工们弟兄姐妹他们在这里心里的迫切。主啊，何等愿意在这个群体的福音工作上我们有更多的努力，但是我们也常常感觉我们的无力。主啊，我们深信你造作万事，你是阿拉法，你是俄美加。主啊，你能够成就一切，你动的善功你也必成全这功。主啊，我们就深深的在这里恳求主，你是庄稼的主。主啊，无论是我们栽种的、浇灌的、成长的，唯有神，神能够使这个群体在基督里成长。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帮助我们与这个群体一同来成长。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谢谢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身心灵的平安。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